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伊图碧屋及屋约克相继发生致命持刀袭击案，警方正调查事件。上星期连环枪击案中遇害警员今日出殡，沿途有封路措施。联邦政府据报会取消入境旅客防疫要求。依家由文咏彤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在主要新闻方面，伊图碧屋发生致命持刀袭击案，一男一女死亡，两人被捕。前线救护员表示，今朝凌晨1:40左右接报 ，Islington 及 Rexdale 一带有三人被刀吉伤，其中一人重伤送院，但冇生命危险，另外两个就冇送往医院。警方话一男一女死亡，但未有交代更多死者嘅资料。当局表示拘捕两名疑犯，未有其他疑犯在逃，当局正调查事件。北约克亦都发生致命持刀袭击案，一死一伤。警方表示在昨晚10:30左右接报，去到 Jane 及 Driftwood 一带，警员到场发现两名男子身上有严重刀伤。救护员表示其中一人当场宣告不治，另一人就送院治疗，无生命危险。警方话拘捕一名疑犯，呼吁市民提供线索。联邦政府据报将会取消入境旅客要出示新型肺炎疫苗接种记录等的防疫要求。美联社再引述一名相关官员表示，当局预计由9月30日起就不会再要求外国旅客必须完成接种新型肺炎疫苗。消息亦都指出，当局正计划终止在机场进行的随机新型肺炎测试，以及要求旅客使用 ArriveCan 应用程式申报身体状况，但有待总理杜鲁多作出最终决定。本国卫生部昨晚向 CP24 电视台发声明表示，现时未有就即将在9月30日过期的入境防疫规定作任何决定。在大多伦多地区连环致命枪击案中死亡的韩裔警员今日将会出殡。这名48岁的警员在9月12日遭到一名枪手射杀身亡，案件亦都造成另外两人死亡，包括一名38岁车房老板和一名28岁留学生。今朝有至少几百名来自不同地区的警员在康山一间殡仪馆参与悼念仪式。他的灵柩会在早上9:25起程送往多伦多会议中心，并在中午举行葬礼。葬礼不对公众开放，但运送灵柩的队伍会沿央街北上，经407公路往西行，之后沿27公路往南行，去到 Steels 之后再前往 Martin Grove， 民众可以在沿途观看。出殡路线沿途会有几处封路措施，公车局 45B 往 Kipling 站的巴士以及46巴士会改道，预料下午1:00道路会重开，巴士亦都会恢复正常路线。在其他新闻方面，俄乌战事持续近7个月，乌军在美国为首的北约全力支援下发动反攻取得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局部动员令即时生效，将会征召300,000预备役军人，是二战以来首次。普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为了保护俄罗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民和被解放领土人民的安全，有必要支持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在俄罗斯进行局部动员的建议。他说会首先征召曾经在武装部队服役或有相关经验的人士。澳洲的塔斯曼尼亚一个海滩有约230条鲸鱼搁浅，海洋保护专家正试图营救，官员担心其中一半可能已经死亡。塔斯曼尼亚环境部门发声明说，相信搁浅在西岸的这批鲸鱼是领航鲸。海洋野生动物专家将会评估现场的情况，计划应对措施。他补充说，似乎大约有一半的鲸鱼生还。这节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稍后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新增5,68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5,541宗本地感染，最多9宗死亡个案。香港电台记者任俊熙报道。
新增确诊连续第二日在5000多宗的水平，新增5687宗，包括5541宗本地感染和146宗输入个案。死亡个案增加9宗，年龄由66到92岁，当中7人未完成接种3剂新冠疫苗。至于日前打过1针之后确诊的2岁男童，情况仍然危殆，需要插喉和使用呼吸机。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关慧敏说，男童是因为病毒量高引致严重的并发症，跟他打过疫苗无关。
即有一些严重的个案或者危殆的个案，可能即他打完针之后，那个和第二针那个时间，或者可能都未有时间可以接种整个疫苗的。所以我们都是即希望他们家长可以尽早去即帮他们起码打了第一针，永远都是即完成个疫苗，这个是即对小朋友的保护是最好的，因为打第一针都要6个星期后才可以发挥全面的效用。
至于学校新情报的阳性个案有760宗，来自526间学校，有9间学校的个别班别要停课。另外，位于马鞍山的李宝春联合世界书院先后有15名学生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他们是来自4座宿舍，全校要停课1个星期。张竹君话：因应疫情回稳，入境或者社交距离措施有空间可以调整，当局正在商讨。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收到伏必泰药同配方的新冠疫苗认可申请，将会交由顾问专家委员会审核，同向医务卫生局局长提交意见。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期望好快可以完成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政府发言人表示，已经收到伏必泰幼童配方的新冠疫苗认可申请，有关申请将会交由顾问专家委员会审核，同埋向医务卫生局局长提交意见。发言人强调，一直同相关药厂积极商讨洽购伏必泰疫苗的幼童配方，商讨进度良好，强调本港提供的两款疫苗都能够安全有效地减低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导致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呼吁家长切勿迟疑，尽早安排为子女接种疫苗。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在商台节目表示，联合科学委员会和政府的专家委员会上个月已经开会，认同科兴及伏必泰两款疫苗都可以供低至6个月的婴幼童接种。今次顾问专家委员会只是在法定框架之下再确定，他期望很快可以完成程序。刘宇龙按新加坡方面的进度估计，婴幼童版伏必泰有望可于下个月供港。他说不论选择哪一种疫苗，同样要打齐3针，希望当家长选择多了，有助提高幼童的接种率。
所以如果要打齐3针，科兴都大概5个月，如果打这个伏必泰就大概是6个月。我觉得有两种给市民选择，希望个覆盖率会提升，因为现在个覆盖率由84%到现在都是 16% 都未到。所以昨天那个小朋友都很不幸，他打了1针，他的保护力大概有10%多。
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香港警方在今年头7个月接获956宗电话骗案，比去年同期增加60%，涉及超过4亿元骗款。香港电台记者黄慧培报道。
今年头7个月，警方一共接获956宗电话骗案，比去年同期的588宗上升超过60%，涉及骗款4亿7000万港元。这些电话骗案60%是假冒官员，当中的40%是假冒卫生署。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钟丽仪说，疫情持续，假冒卫生署的骗案升幅显著。
今年的2月开始，是假冒卫生署甚至是卫生防护中心的职员讹称市民确诊，或者是他违反了一些防疫的条例的，从而呢是索取市民的个人的资料，包括银行户口号码或者密码的。更加有骗徒呢向受害人呢发放一些连结，盗取网上银行登入的资料的。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过去不时接到市民举报，说骗徒用假冒卫生署电话号码的预录语音来电，显示是卫生署热线号码，但前面有加852，又或者透过 WhatsApp 软件或电邮，讹称中心职员进行 同诈骗。他说加852的电话大多数是海外打来的诈骗电话，又强调处方绝对不会要求市民提供银行户口和信用卡等敏感或财务资料，亦都不会以预录或者语音讯息致电市民。欧家荣强调，处方打电话给市民不会强迫他们立即提供资料，工作人员亦都会报上姓名和职位。而警方针对电话骗案采取行动，侦破386宗案件，拘捕173人，当中最年轻的是一名13岁中学生。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这节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稍后回来会有财经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8444点，跌33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27313点，跌375点。呢节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